今天早上晨更，我们开始来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一章我读完以后，心里面有蛮清楚的，至少两大个重点，我想愿意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上帝为什么漠视给这个在这个提哥雅的牧人中的一个阿摩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事。什么叫相当特别的事呢？我相信在整个以色列地，不管是在南国或者北国，神的百姓按照神的律例典章，在迦南地生活，根据律例典章，他们在那边开始有了祭司，有了所有这个律法所说的外面形式上所有的一切。他们有献祭，他们有律法，他们有祭司，他们有讲解圣经的。那个时候是不是叫文士我不知道，我反正知道说这个在被掳归回的人中有文士，我相信那个时候也就开始有文士专门这个教导律法的。在他们中间怎么呢？在他们中间也有民众的长老或者是贵族，就是说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像以色列人神的选民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建制，所谓的建制就这样一套这个东西。但是很特别的是，在一直到现在为止，在我们头脑观念的里面，好像神的话一定是要给传道长老牧师的，神赐下话一定是赐给在教堂里面做传道人的。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我读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一点点对，有没有上帝有没有找祭司出来做先知的？有，怎么没有呢？有的。被掳期间就有是祭司的，以西结他就是先知啊，不，对不起，以西结他就是祭司，有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先知，神给末世的所有的先知都是祭司呢？又不是。因为当祭司在那个时代没有办法被神用的时候，当文士讲解懂律法的人那个时候不能够被神用的时候，民间的长老贵族，意思就是在以色列人在宗教界有地位的，在民间有地位的这些人不能够被神用的时候怎么办呢？神的话还是要有出口。所以怎么样呢？神的话还要出口的时候，他就找一个在提哥雅许多这个牧人的中间做农民做牧人的这个以放牧以种植为业的，就是在当时的社会来讲是一个很基层很普通的一个神的百姓，神的牧师领导他。这是给我们今天有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不要觉得那是一个小弟兄，不起眼的小弟兄。假如在一个混乱的，在一个缺少耶和华言语的这样的一个世代的里面，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不用地位来看人，我们不用身份来看人，我们不用我们头脑里面的观念来想上帝的话的时候，很可能在今天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可能也是一个不起眼的所谓的提哥雅牧人中的一个阿摩斯，可能他这个名字是你，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在基督教界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身份，没有任何的名title， 没有任何的名这个职位， 神有没有可能把话托付给他来让我们听呢？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在我们中间的小弟兄，也不要高估任何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大弟兄，不要高估也不要小看，我们真的很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神总是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要兴起人来让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神的话。那么下面呢，这个这是一直在我心里面存在着的，大家真的不要误会，我没有一点点要批判人家说的对错的那个灵，我没有一点点这个论断的灵，但是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办法读得出来，但是我可以用我的头脑想当然而变成这样。我问大家一下，上帝为什么把话赐给在提戈亚牧人中的阿摩斯？是因为阿摩斯一直在那边寻求神的话，这是我们的推测。我们发现很稀奇的，每一个神的末世，神的话临到先知的时候，很稀奇的都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人在寻求神的心意，那个人在好像他先是一个祭司，他先是一个先知的身份，然后呢在那边等候神的话，以后神就把末世给他。我们常常发现这个主动权在上帝，在上帝什么呢？上帝至于说上帝为什么会这个拣选这个阿摩斯，让他得末世可以来讲向北国以色列来说预言呢？圣经里面没有讲，我们可以猜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头脑理性来归纳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好像没有其他的资讯。在圣经的里面讲到，神为什么要向这个人说话，向这个人默示，好像在选先知的时候好像这一点没有告诉我们。假如这点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假如这点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这个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标准步骤，我们去学习去追求嘛。奇怪，好像或许我圣经读了不够通不够透啊，你们也可以回应回应啊。就好像我在读的时候，所有的先知书，大先知小先知书，神为什么要挑选这个人来做先知，从来没有讲，没有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人们是亲近渴慕神，因为这个人们是一直在里面花了三个钟头五个钟头时间在里面等候神的话，所以呢神的话给他，好像这样的资讯都没有。我只有一个，这个人在生活的里面是金钱的，这个人是什么呢？我的答案啊，我心里面的猜测，你们不要把我的猜测当作圣经的本身，只是在我的领受的里面怎么样，他不是按照一套宗教上面的路啊，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所以神的话领导他。我相信只有一个，在这个阿摩斯的内心的深处，他是南国人，但是他会为着南国也好北国也好，我相信他是会为着一个神的百姓，现在落在这样一个被人家欺凌被外族周围的外族人所在那边欺压的这样的事情，在心里面难过。神啊，你的百姓怎么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呢？你的百姓，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怎么遭遇到外族人这样的欺凌呢？不管是大马士，不管是腓力士，不管是推罗，不管是以东、亚门、摩押，我相信他是为受苦受欺压神的百姓心里面难过的人。他是一个在生活的里面敬虔的人，他是真是尊耶和华为圣的人，这是我的这个思想。我的思想怎么样？我的思想不是说，哎呀，一个人在那边等候六个钟头、七个钟头，等候神的话，神的话就领导他。真的我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我等过。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学校，因为我们这个学生团体有个孩子在那个学校里面读书，那是一个基督教学校，他们要有布道会，结果呢 那一个我们这个学生团体里面的那个孩子想了，哇，这个王哥这讲起话来布道起来是这个激情万分啊，所以他就请我去。我那时候都还年轻，我想哎呀，怎么请我去？这个都第一次在文明布道，我真的接受很多的教导，所以我就跪在那个地方，神啊，你赐我信息，神啊，你赐我话语，神啊，你。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也没有。但是时间到了，还是硬着头皮去啊！硬着头皮去怎么样呢？分享的时候就分享我得救的见证，就分享我这个真的心里面对主的那一份真诚的悔改等等等等，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对不对？跟他们分享，到最后发现什么？他们还是有人举手。接受主，到后来我发现说，其实布道会不是讲一篇信息，布道会真正是做见证，传福音就是做见证。是我从那一次第一次去带领人家，这个布道聚会，全校的布道聚会集中在什么？集中在这个礼堂里面的。我那时候年轻，我第一次的经历，我没办法忘记，所以到现在。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真正的信息，一个是神的主权给你，另外我们要讲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走过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就可以。亲身，对不对？这个，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你自己真实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也不需要准备。准备是用我们的生活、生命、日常生活里面遇到的人事物来做准备讲章的。所以因为我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我在想，我不知道大家都可以分享，每一个人有人可以像我一样这样的坚持，说可能就是因为他一天七个钟头、八个钟头、三个钟头、五个钟头在那边等候神的话，所以神就把默示赐给他。而我的体会是，这样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以色列当中的一个小子，结果怎么样呢？我相信他会为神的百姓所遭遇的一切担忧，他会他是一个在生活里面这个敬虔，不管环境怎么样，他还是好好的这个跟随耶和华，他以耶和华为神，这样的一个人，到最后怎么样呢？神就把这样的默示给了他。我们不要迷信基督教里面的地位，也不要迷信基督教里面的身份 title。今天有多少人做了一个全世界的同工，要想做传道，做了传道想要做牧师，做了牧师想要做主任牧师。你就是做到主任牧师，神也不一定把牧师给你。你可能是个小小的弟兄，在生活的里面常常会为着神百姓所遭遇的一些东西忧伤，常常会在神的面前尊耶和华为圣，跟随主，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好好专一的跟从主，说不定到了一个什么时间，神的默示临到你，让你可以为神说几句，鼓励人、激励人、劝勉人、安慰人的话。这是第一点我要交通。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什么？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好像后面讲到的都是类似的一个模式，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人，因为你们怎么样？因为你们把这个众民因为你们把众民欺压众民，因为你们打过激烈，因为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你们要被掳，你们的宫殿要被烧。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做宫殿。宫殿的意思就是那一个民掌权的地方，什么什么王，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被掳，掌权的我要败坏，我要剪除掌权的。掌权的是什么呢？掌权的就是有地位的。宫殿就是掌权的人所在的地方。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有地位的时候，今天我们有很美好的掌权的地方的宫殿的时候，不要做了太过头，做了太过头，有一天要为你自己所做的怎么样，要付代价。讲到这边的时候怎么样呢？ 在我读圣经的从前有一个神啊，你不是借着这些外邦的手来刑罚你的百姓吗？怎么现在人家刑罚你的百姓了，你要去刑罚他呢？今天有多少的人把读圣经当作是读禁书，绝对不会错，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然后就开始我所谓的对错是道理上的对错哈，结果怎么呢？心里有问题也不敢问。你问对了问题，你会看到真实；你问不对问题，你只能够接受别人一套解释说法。我慢慢，我内心深处常常读圣经有许多的问题。我不是怀疑圣经，是因为我真的想不通，怎么可能是这样？我今天把我心里面的寻求到的一点点的答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再说，你说神刑罚以色列人也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肉肉强食的这样的一个自然律是人心，人败坏以后必然的结果。但是肉肉也可以不被强食，里面看那个肉肉有没有找到一个避难所，有没有找到一个这个高台，有没有找到一个坚固的磐石成为他的依靠。神知道以色列人只在众多的迦南地迦南民当中的一小部分的人，但是神一直应许他们，神是他们的帮助，神是他们的山寨，神是他们的磐石，神是他们的避难所。等到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弃绝神的时候，他们就落在一个堕落人类败坏的这一个肉肉强食的这个法则的里面。我常常举个这个例子，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吃了脏东西会拉肚子，到底是神刑罚你，还是你自己吃了脏东西，都可以说。吃到脏东西他会拉肚子，什么？这是一个路啊，这个路是谁设定的？是上帝设定。既然是上帝设定的，那么好，你吃过脏东西这个拉肚子怎么样呢？你说神刑罚你，另外一个讲的好，就是其实不是神设定这个路，要提醒我们人，你吃了脏东西以后不要再吃，吃的话会拉肚子。看你从哪个角度来想嘛，不是这样吗？你说神刑罚你也好，另外一个就以色列百姓丢弃上帝以后，就落在一种所谓的人性自然的法则的里面，是不是神也提醒这些百姓说，哎呀，你们离弃了我，难怪会被人家这样的来欺压。你应该回头来依靠我。其实以色列人回头依靠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不就是成为他们的帮助吗？但是那一个欺压以色列的人，你凭什么欺压以色列人？你拳头大就可以打人吗？你钱多就可以这样的看不起人吗？你地位高就可以这样的没有公义吗？这是上帝要跟这些外邦的国家去刑罚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你能够这样，你就意思就是这些外邦人对待以色列人是什么呢？是在一种人性堕落里面的一个犯罪的行为。就假如以色列人离弃神，对不对？他们是一个悔改的。今天很简单，我们今天在信耶稣人中间，有一个人他真的离弃了神，他得罪了神，对不对？慢慢的怎么样呢？他活在自我的里面，而我看到有机可乘，这个人慢慢怎么样？我到底是要帮助他、爱护他，我还是要欺负他呢？假如我是要欺负他，我们是落在我们人性败坏的里面。你那时候应该要帮助他，不是欺负他。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在礼拜堂被人家欺负，为什么呢？从前有地位，现在慢慢开始没有地位了，别人就来整他。那么好，这个被人家整的人怎么样呢？可能他从前做领袖的事是整人家的人，现在没有地位的别人整他，这不是堕落人性里面的一种恶性循环吗？假如是这种情况怎么样呢？ 那一个从前有地位欺压人的人，现在没有地位被人家欺压，这不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那是在堕落人的循环的里面。这两种人都没有好处。去刑罚，去报复那一个现在失势的人，这个人神有一天要刑罚他。那个人离弃了神，在他有地位的时候怎么样去欺压人，怎么样他自己会尝到恶果。所以我说这两件事情把它分开，假如真的不管别人做了怎么样，那是他的事，我要按照神的心意行。不管碰到一个倒霉人， 不管碰到一个比我强比我弱的人，一个比我强的人欺负我，心里面至少有一点赦免，算了，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是不是这样？再反过来讲，等到有一天神给我们升高，想到从前那个欺压我们的人，假如你没有饶恕他的话怎么样？等你没有饶恕他的时候，等到你被升高，等到你有地位的时候，你会不报复人家吗？所以在被人家欺负的时候就要预备好心，有一天神升高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做出太过分太超过的事。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一个恢复，这是神一个要带领我们的心意。但是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神他离弃神了，外邦人欺负他，他也不得到警觉。有的时候有些王他会悔改，神救他，有些王应着景象继续下去，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这个被灭受苦。但是那些使神的百姓受苦的人呢，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也要面对神的刑罚。因为你们以这样一种不管是大马士，不管是非利士，你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对待人，我倒不完全说特别是对待神的选民，我要说乃是你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人，就证明你是一个堕落的人，有一天神要刑罚你。而且神刑罚他们的时候怎么样？是他们三番四次以后神才刑罚他，是不是这样？做一次神就刑罚你吗？神给恶人都有机会。今天为什么我们不给我们的家人有机会，不给我们的同工有机会，不给我们的同事有机会？人家一次对不起我们就怀恨在心，一天到晚报复了。等到人家真是做好了，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仇恨，所以别人对我们的好我们也没有看见。我们看见了怎么样？当别人真的对我们好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对他还有那种被你欺负要报复的心，所以什么就会把他解读成他是怎么样呢？这笑里藏刀，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边都是三番四次，三番四次，三番四次。这边讲到就是他们把众民这个欺压这些众民，他们在那边打过这个激烈，他们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他们在那个地方这个不免去这个不是他们毫无怜悯的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好好来读的时候发现，我们不要以为说不信主的外邦人或者掺杂的这个亚门人才会这个样子。当我们不在神的心意里面活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在主里面只是蒙了恩典的罪人。你看看我们所做的，难道就不像这些大马色、非利士、推罗、以东或者亚门吗？我们在背后批评弟兄的时候有任何的怜悯吗？我们在怕人家要篡夺我们成功的地位的时候，我们追赶他们的那一种的力道，不是要置他于死地吗？真的求主给我们有一种真实，我们看见上帝把那么真实的事情，而且我们一读到三番四次的犯罪得罪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怜悯跟神给我们的机会呢？我们再想想今天我们的光景， 今天我们光景是因为一直持守主，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仍然有饶恕有忍耐的，还是我们看我们已经远离了神，所以就是神要来管教刑罚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还会说你是老子，你敢来刑罚我，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呢？求主开恩光照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